所以今年其实是我奉献30周年纪念，因为我是64天安门事件奉献。当然像我这种背景比较少，就是说我也不是中国大陆的，我也不是民运分子，我不但不是民运分子，我甚至不是民运的支持者。那我反对民运吗？没有，我只是觉得民运分子搞错了，中国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民主运动或者改朝换代可以解决的，中国的问题是个道德滑坡，道德滑坡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心危机的问题。所以为了这个成为我的一个护照，所以作为一个台湾背景，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人在台湾，我没有去天安门游行，但结果天安门的枪响了，我这边奉献了，所以这种情形比较少见了。那所以今年是我奉献30周年。那我读的文化学其实一般我们叫宣教学，所以我写了3本宣教学的书。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负担、给我的呼召是对中国人传福音，所以我读宣教学，我从来没有想过神会要我去非洲、去中东跟穆斯林传福音 ，no， 是对中国人。所以我一生其实都是跟中国人来传福音，包括中国大陆的啦、海外的华人啊等等，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形。然后顺便，他每本书都比我厚，所以你知道我老婆是很有分量，你拿了书去称重你就知道他比我有分。他的名就叫刘真光，叫真光，所以我用这个比较好吗？所以每次读到那光是真光，那是我老婆，没有一个真光，我有两个真光。所以我们成立一个机构叫真光协会。那我哥哥都问我说，那你的姓到哪去了？我姓庄，他是真光，如果加上一个庄，是真的庄的，真的别装了，所以就真光协会就好了，再加个庄真光，哇，这不就完蛋了。所以是真的，我们叫真光协会，因为我太太的名字就叫真光。那我写的书很多是宣教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书。我这个那我的书当然是直接间接有关的哈，除了宣教学3本以外，我写了一本至少这边摆的一本叫做说禅论道。说禅论道就是跟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不是佛教就是儒家思想，就是道家老子庄子的道家，所以这种思想背景的人做宗教对话，换言之怎么跟他传福音，儒释道啊，所以叫宗教对话，说禅论道。那因此刚刚就提到这个我的名字个坤什么意思啊？你说坤是金鱼吗？我告诉你，这个鲲从来没有生存在自然界过，这是个神话故事的鱼，没有真有其鱼。但是我查过辞海，他说鲲鱼猫鱼科也。猫鱼，猫鱼的名丘，你知道这个有须须的，都没有这种鱼还有猫鱼科了，怪了。鲲这个字只有一个人用过，就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庄子的书一开头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就这条鲲鱼。这种鱼哪有这种鱼啊，几千里的鱼你看过吗？没有。对，这是神话故事的鱼。广东人什么都吃，天空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吃，就没吃过鲲鱼。这鱼是不能吃的，没有这个鱼。那为什么台湾叫鲲岛呢？很简单，人死了留名，豹死了留一张皮，鱼死了留个骨头，那个骨头就是台湾，那个中央山脉就是鱼骨头。所以因此古代的文人就把这个台湾的绰号之一叫鲲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长得也像鱼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什么鲲哈，鲲身，身字身体的身加鱼字边，就是非常少见的汉字哈，鲲身。那在台湾都是在西海岸，桃园有北鲲身， 台南有南昆生，中间有七个昆生，一昆生、二昆生、三昆生、四昆生、五昆生、六昆生、七昆生，七个再加两个，九个。台湾有九个昆生，可就是阿扁不知道，所以台湾叫昆岛了。他为了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没关系，你知道，通通把它切了断断，所以台湾是叫做昆岛。台湾绰号很多，还有叫做蓬莱的，叫做琉球的，什么都有啊。昆岛是其中一个。那庄子在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时候，北京电视台那个于丹，他讲了很多东西，讲老子，讲庄子，讲孔子，讲孟子，哇靠，讲了一堆。我没有注意别的，我只注意讲鲲这个庄子的，因为所有人讲庄子，我都要看一看。就发现所有人讲庄子的没一个姓庄的。下次哪天有空，心情好了，资料够了，我就来一个庄子论庄子。别的姓的人来讲庄子的时候，子山道士，我是姓庄的。对，那于丹呢，别的东西不错，他讲孔子啊，那些都讲得不错，就是庄子那一集啊差了那么一点。为什么？他整个的讲课还有那本书我买了，就没提到这条鲲鱼，就是差别在这。那为什么鲲鱼很重要？后来这只鲲鱼呢，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大鹏鸟。鹏之背之翅膀，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团扶摇而上九万里。鹏程万里也是从这里来的。那只鱼变成一只大鹏鸟啊，叫鲲鹏之变。于丹没提到，所以我知道在国内有的人喜欢于丹，有些人骂他骂的要死，我 no comment。 他有学问没学问？他是北师大的教授，哎，中文系的，我是化工系的，我哪敢批评中文系的，对。但就是独独讲庄子就差那么一点，鲲鹏之变没提到，很重要。为什么？那本书一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任何书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一定有深刻含义，你什么都谈就没谈这个，这跟没谈一样。第二个，这个鲲是谁啊？他这个比喻讲谁？这个鲲鱼就是庄子，他在讲他自己。时候不到，像条大鱼，几千里的大鱼天天在海面上游吗？不会的，大鱼一定是深潜的，潜伏，对不对？然后哪一天浮起海面上来的时候，怒而飞，团扶摇而上九万里。他没发脾气，这个怒啊，就是努力的努了，奋力而飞，化而为鸟，直上云霄九万里。就是说时机不到，他只能这条大鱼虽然也自由，但还不够逍遥，要能够直上云霄九万里，一飞六个月不停的，那叫逍遥。所以他那本书的一开头就是逍遥游，第一章就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那是庄子在自述，你没有讲鲲鱼，你就不懂庄子，不懂庄子讲什么庄子呢？懂吗？所以讲老子的书没有人不会忘掉那句话，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老子那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所以呢，台湾绰号叫鲲岛，我出生于台湾，所以我大伯给我取名字就这个字，因为我大哥二哥都是在福建出生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干嘛呢？爬山，登耶和华的山。这个来自于哪里呢？我看看，没看 ，OK。这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头，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呢？字小了一点，可以看得见吧？好，看到我们一起念。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在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将来的时候，末后的日子，世界光要终了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耶和华殿的山高于。超乎诸山，高于万里。 好，然后万民要流归这山，也就是说不是个地理上的耶路撒冷锡安山，而是在宗教意义上来讲都要来投奔这一位耶和华神，而且是万民，所以这个万民这点是很重要的。将来这个世界现在看来是分崩离析，各有各的政治的版图不一样，很多理念不一样，宗教也是非常非常复杂，但是似乎先知以赛亚给我们一个远景，末后的日子终究有一天会来到，所有的人要同奔这个山，同奔耶路撒冷。那我待会最后我会跟你讲这句话代表带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今天的意义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在不久的将来，是将来，但我告诉你，不久，不久的意思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不一定等得到。各位年轻的，总有一天等到你了。换句话说，会未来十年就到吗？大概不会，十年我就赶得上了。那五十年呢？我赶不上了。我们当中有些年轻的，你就等着瞧，你就准备收拾最后的那一天了。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所有的迹象显示似乎主来的日子近了。当然没有人预测是什么时候，所以可能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但总而言之不远的将来，末后的日子大家会同归这个山。那时候许多国的民会一起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为什么？因为主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远景在以赛亚书一开头就提到，第二章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图画，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当最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整个世界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段经文提醒是我们什么呢？第一个事情要知道，一方面很有趣，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跟弥迦书第四章的开头完全一样，每个字都一样，所以圣经学者呢在研究智慧财产权谁抄谁的，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人知道，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因为只有天晓得。不过呢很多圣经学者呢同情弱者，因为以赛亚书很长，长达66章之长，而且以赛亚书是很有名的大先知，弥迦呢麦卡相对而言叫小先知，他的信息比较短，只有7章等等，所以很多基于同情弱者的角度说，哦，这句话可能是弥迦先说的，后来以赛亚引用他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是谁先写的，两个人总有一个是真正的作者，但是两个人都提到完全一样的话，每个字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它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岭，这个山岭是代表什么？在旧约圣经中以及在今天的所有的宗教的概念，山头往往代表一种宗教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势力，一种宗教的一个东西。因为山你知道吧，我们向山举目，对不对？所以像台湾佛教界有四大山头都用山，为什么？就因为山在宗教意义上来讲往往代表一个突出的一个领导地位嘛，所以台湾北部有法鼓山，台中有中台山，我昨天有介绍了中台山，然后南部佛光山，东部不用山就是慈济功德会，四大山头。我们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也是有一个这种分别的，我说你不读武侠小说是无法了解中国家庭教会的关系。中国家庭教会就是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有五大家。五大家什么意思啊？读武侠小说就懂了，南宫世家、慕容世家、云南的段家，五大家，中国的家里五大家，河南两个，安徽两个，还有温州一个。除了五大家还有四大山头，我靠，四大山头，东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哎呀，中国家庭教会啊复杂呀，好像江湖一样，所以必须用帮派的了解，各大帮派，武当派、峨眉派什么派，还有帮，还有青帮，还有很多帮，你知道吧？又是帮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我们中国教会的复杂就在这里。 连公安局都不太容易掌握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山头往往代表一种宗教的势力，因此高过诸山的意思就是说，在各个的宗教当中，我们对耶和华的认识，当这是指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哈，已经超越了所谓的犹太教，它是超过各方面，是属灵上的超越。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旅游过，你就知道在圣殿耶路撒冷的那个山叫锡安山哈，锡安山是最高的吗？没有，单单它旁边就在它东边一个不太远的橄榄山，橄榄山比锡安山高两三百米，而且两个眼睛看得到的，对，橄榄山比它高，所以因此它高过诸山，高过万岭。这个高不是地理位置的高，而是在属灵上的超越性跟优越性的意思。也就是在各个宗教当中，基督教显然有一个突出的一个地位了。当然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如果你是佛教背景什么宗教背景的话，你会觉得不服气，伊斯兰教背景为什么你的超过，这就不好说了。意思说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啊。那好，我只要讲一点点你就知道了啊。我们跟伊斯兰教很像，其实我们伊斯兰教 90% 以上我们是相似的。他们相信独一真神，我们相信独一真神。他说那个阿拉神呢是公义的，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吧。他说阿拉慈悲，我们也相信阿拉，我们的神耶和华慈悲没有问题。那么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哎，我们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说有什么差别？都差不多。当年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候，他在麦加要传他的伊斯兰教，他的同胞都不接受，说他有一次呢为了避难就过了红海湾到对岸，今天叫伊索比亚，当时的一个王是个基督教的，因为最古老的基督教来讲就是在伊索比亚跟北边的亚美尼亚，他那边从犹太教然后变成基督教，他就跟他讲，那希望那个伊索比亚的王能够保护他帮助他，甚至派兵来支持他之类的。他介绍一个他的新宗教叫伊斯兰教，那个苏丹，不是苏丹的那个王呢，听完以后，那个王很有智慧，他拿一个他的手杖，就在那个沙漠的沙地上这样画了一条线，你传的伊斯兰教跟我信的基督教，我们中间的差别就像我在沙上画的一条线，就差这么一点点，很相近了，就差这么一点点而已，只不过我的手杖只能画的这么深，大概两公分深吧，我们的差别就像沙漠上的就差三五公分而已，可是那个深度我们的差别就像红海湾那么深。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描绘了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什么区别，就差这么一点点，可是那个差距的深度却像红海湾几公里深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但是当然我稍微昨天我也说了一下，你怎么跟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朋友啊同事啊同学谈起我们宗教的不同，那你不要用太强烈的那种攻击性的口吻来讲，你用讨教的方式来问，哎，你们怎么看呢？他讲完了他一定会问你，那你们基督徒呢？你就顺便跟他讲啊，我们是这样看，他就发现我们中间的差别一点点，可这一点点就是天差地远。昨天我已经说过了，昨天来你听我说过了，他们的阿拉不是爱，也没有舍己的爱，我们的神不但神是爱，而且神是牺牲舍己的爱，所以耶稣降世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为赎罪祭，在穆斯林 never ever 绝对不可能，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牺牲舍己的爱，我们有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对穆斯林来讲，到阿拉面前总是一个最恐怖的事情，所以穆斯林在祷告的时候那种敬畏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是远远比不上的，因为阿拉是严厉的，他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哎，我们也是有，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神的施恩座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祭，他没有这个，
那没有这个以后，就因此没有得罪得救确据，所以说那个连锁反应就差在一个字上，阿拉是爱吗？阿拉会为爱我而亲自降世，成为替赎罪替我而死吗？但穆斯林是 no no no。 所以阿拉有99个名字，我们基督徒都同意神有这些属性，可就少一个，就是那一个，我们就成为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所以差不大，就是一个100里面还少一个而已，就这样。所以种种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同以至于带来的 consequence 这个后果很大的，所以他没有得救确据。第二个，因为阿拉不是爱，特别没有牺牲舍己的爱，他没有牺牲舍己的爱，他不饶恕的，他没有饶恕。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饶恕你的朋友？朋友得罪你要饶恕，你的老公我告诉你也得饶恕。哎呀，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天下人最难爱的就是老公，爱人就爱了呗。我们大陆都喜欢叫爱人，我们台湾来讲爱人。有一次就80年刚刚两岸可以来往嘛，那很多台湾人就到大陆探亲啊，看老朋友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哎，这是我爱人。然后台湾来的人就悄悄地问，你爱人带来了，老婆呢？就是啊，我们在台湾爱人是什么？爱人就是小三，小三才能叫爱人，老婆是老婆，爱人是爱人，爱人是小三，你把小三带来了，哎呀，正正当当老婆当哪去？他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一代你还叫爱人了吗？但爸妈会叫爱人，但年轻的一代不叫了，也受到港台的影响还怎么样。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观念啊，就是就不知不觉就塑造出来了嘛。我刚刚讲什么？讲到爱人去了。总而言之，他们对爱的概念非常不一样。那所以呢，为什么穆斯林会产生恐怖分子？很简单，阿拉绝对不饶恕人，因为他是公义的嘛，他不饶恕。而我们基督教所说的耶稣是什么？他会饶恕的。所以耶稣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哪可以不饶恕别人呢？所以神对我怎么样，我对人要怎么样。耶稣神饶恕我，所以我当然要饶恕人，我怎么可以不饶恕人？所以主导文就有一句啊，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赦免饶恕别人的罪一样。那我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我。那穆斯林完全一样的逻辑，阿拉不饶我，为什么饶你？所以穆斯林是对朋友两肋插刀，对敌人绝不手软。在他们的字典中没有饶恕，穆斯林没有饶恕，原因阿拉不饶恕。所以你看，没有爱了以后产生的结果，没有得救的确据，然后对人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容易产生恐怖分子？就因为这个。可他们又很想上天堂，对不对？可是没有赎罪祭啊，凭你所行的任何的行为加起来，你绝对没有好到可以上天堂。你每天祷告5次没有用，什么都不够，这天堂很难去啊。你想不想上天堂？当啊，你怎么去呢？很难呢、啊，几乎是上天无门。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他的一生的生平，有本书叫哈迪什，哈迪什就是他的言行录，他们穆斯林翻译成叫做圣训，就是这个最后一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训，叫圣训。其实里面不但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情都有，叫圣训，叫哈迪什。哈迪什里面有一段记载，是穆罕默德死以前最后讲了一句话。他死以前快死了，他躺在他最年轻的老婆的怀中，老婆只有18岁，他60几岁了啊，躺在他怀里。然后是他这个最年轻的老婆告诉人家，不然怎么会有言行录呢？他说穆罕默德最后的遗言，嘴巴在讲，阿拉阿拉，拜托了，让我进天堂了，阿拉阿拉，让我进天堂了，阿拉，死了。他进去没有？对穆斯林来说，他当然要进了、哦，可是他死以前的口吻好像一直没有把握吧，所以他一直哀求阿拉让他进天堂，阿拉让我进去吧，让给他 please 念到死，结束了。所以穆斯林绝对没有人敢说，我当然上天堂，连穆罕默德 到死以前最后一口气都没有把握上天堂，凭你何德何能没死以前说我当然上天堂，你知道吧？这个不可以这样说的。可是又很想上天堂怎么办？古兰经提供了一条捷径，你不必遵守教规教条，为圣战而死，自动升天堂。那容易吧？对，我不必每天祷告，我不必禁酒，我不必禁止就是说只能娶四个老婆，对女人什么所有的道德我可以一律打破，只要为圣战而死，直升天堂。所以恐怖分子通常都是不守教规的，一心一意要死。为什么？一死上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教义开了一个缝，那个缝就产生了恐怖主义。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不虔诚的他不相信有天堂，他干嘛去做恐怖分子？他就是很相信，又很想上天堂，又知道自己做的不够好，那就来这一招吧，就死了。所以我告诉你，自杀炸弹客进都进不了。据他们统计，有人登记自愿做自杀炸弹客，预约到三年后，就想死的人太多，可是机会不多。这些年好像炸弹丢的比较少吧，哇，那预约到比移民到美国还要更长，可能要八年后了。可是候补名单一堆，他们都想去死哦。就他们的教义里面产生这种结果，我就说整个说起来根源只有一个，神不是爱，神没有牺牲舍己的爱，就这一点引申出来了，没有得救确据，也会从这一点引申出不饶恕的，也从这一点引申出恐怖主义。所以我说我们差别一点点，可是结果影响很大。所以你怎么看穆斯林？我觉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那句话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明天我要讲撒玛利亚的故事，明天早上，所以呢不能把明天的钟都讲完了，对不对？所以呢留一点下回分解，明天再讲。他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接受一半套的犹太教的东西，他们接受摩西五经，所以吃的东西跟犹太人吃的一样的啊。所以呢他们有些东西跟犹太教很像，可是又不太一样。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说了一句话，因为撒玛利亚人问他说，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在这个山，就是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祷告，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圣殿祷告。耶稣说将来要敬拜神不在这个山不在那个山，神是灵，所以你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按真理，不是说诚实了，用心灵然后按照真理来敬拜他。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从耶巴拉罕下来的。将来如果你的穆斯林朋友要跟你问，你的基督教跟我穆斯林伊斯兰教很接近啊，有什么不同？你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你这么虔诚在拜的你不知道，你不认识，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从犹太人一直到耶稣基督下来的，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所拜的你不知道。这就是伊斯兰教跟我们的区别，这是为什么这个山超过诸山，就超过了伊斯兰教。而且事实上伊斯兰教是公元六百年开始的嘛，它是 copy 抄袭的一些犹太教加上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变成他们的伊斯兰教，所以我称之为穿阿拉伯袍的犹太教，他们更像犹太教啊，所以跟犹太教教会几乎是如出一辙，可是跟犹太人却是世仇，很反讽的是这样。不但如此，他说将来我们要同奔这个山，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神的教训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也就是说以赛亚书的这段圣经提到的不但是旧约圣经，甚至连新约圣经所有的神的教训，包括耶稣基督的教导等等，这些的东西都指向那个山，我们要到那里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也就是说 整个新旧约的宣教哈，我们这次宣教联会嘛，谈宣教的话呢，宣教有几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其中一个，指出了整个宣教的最后的结局，万民万国从四面八方到耶路撒冷会师，将来会这样子的。那当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起很多方面的事情。那昨天我谈到一些关于欧洲发生的事情，关于穆斯林的事情等等。那其中我再稍微重复一下，昨天我提到，只是我没有拿这个图来给你看。欧洲原来是基督教国家，可是现在看起来基督教在没落当中，他们很多人不去教堂了。的确，欧洲的基督徒，你看哈，英国72%的人，你要调查他自称是基督教徒，可是事实上当中只有1.4%的人是经常去教堂的，差别有多大？所以教堂冷冷清清，可是你民意调查72%说我是基督徒，他不去教堂。那法国也是这样，法国是天主教国家，63%自称是天主教徒，可是只有1%不到，0.9%的人会去天主堂。那德国好不到哪里去，72%是基督徒一半，天主教徒一半，可是去教堂也不过是 1.2%。所以整个欧洲这个基督教的情况不太好。当然如果你问这个70%几的人自称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现在不去教堂，他算不算无神论？他不是无神论。他只是不去教堂，他叫做 non-church goer， 他不去教堂，原因可能对教会很失望，对于天主教有很多丑闻，对不对？所以从教皇、主教都很失望，所以他对牧师很失望，等等等等原因，他就是不去教会。我听说你们 Detroit 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哦，为什么？因为教会发生事情以后，气起来了，不去教会了啦。所以你调查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是，上帝在哪？上帝在我心里。他不去教堂，上帝不在教堂里，他在我心里，不要去了，气起来了。哎，这种事情常常发生。不过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哈，反省一下了，悔改了，你是跟谁生气啊？跟上帝生气，还是跟什么牧师生气？我神学院刚毕业95年去 Boston 的时候，我们教会以前也发生过事情，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因为我新来的嘛，所以就坦白跟我交心，你知道吗？庄牧师，你知道我很气我们教会，我3年都不奉献了，3年不奉献，所以你是气起来不给教会奉献，还是那个教会不奉献，全部都不奉献？哎，你是气谁啊？气教会？你这个教不你给别的教会啊？啊，都不给了，那你是气谁啊？你气上帝啊？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3年不奉献，教会还照去，那像看戏不付费一样的。当然这些人讲得很坦白， 也很天真啊。那当然跟我无关，我刚来嘛，对不对？任何的纠纷跟我无关，对不对？他们也坦白跟我讲，当然我会跟他们劝诫一下，我说哎，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了啊，你生教会的气，但是这个方法不是好方法，对不对？反正教会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嘛。我们保证也有人要去加州，要我介绍一个很好的教会，问我说有没有南加州好教会？有，好几个不错的，哪一个？我不要告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觉得人家教会蛮不错的，我就生怕你一去了，人家就不好了。你多好啊你！你那么好，那么好的教会，你还能去吗？你一去，糟蹋了人家了，所以不能告诉你。那我半开玩笑了，天下有这么好的教会？没有，除非天堂。我告诉你，人间的教会就是有点问题。为什么？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罪人组成的教会能好到哪去？外面江湖险恶，教会的江湖也险恶。所以我劝那些要当牧师传道，别忘记这一点，江湖险恶，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有胆就过来要当牧师啊，试试看。所以我已经警告过江弟兄了，江湖险恶。但是如果神呼召呢？天塌了他顶。所以我个人矮的好处就是天塌了第一个姚明顶的，他那么高，对不对？然后剩下只有他轮到我，何况还有上帝顶着呢。 所以我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次进到山洞 watch your head， 不要撞到头，我都可以昂头挺胸过去，因为所有的洞都是用160公分来算的，所以那个180的170的你都要小心一点，被撞到头。我们从158的插着我的头皮过去，我还没碰过一个洞是低于150公分的，没有。总而言之，侍奉神不容易，有时候会受伤的，但是这不构成你不侍奉啊不奉献的理由。但是你别傻乎乎的没以为到了教会，哎呦教会里都是天使，然后哎呦好感动哦，呵呵，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可是这些欧洲的人，你以为他不去教会了就完全放弃信仰呢？未必。他可能文化的关系等等，他会认同圣经中所有的大部分的道德观，大部分不是全部，所以欧洲同性恋运动很活跃嘛，等等，大部分他会认同，对教会对人的失望，对制度的失望，所以他可能不再去教会了，圣经也不太读了，但未必没有信仰。所以欧洲有可能再回到基督的怀抱吗？很多觉得很悲观，我一点都不悲观。原因是欧洲现在来了很多中国的温州人，我对温州人是很有信心的。我们当中有温州人吗？有没有？没有啊。我告诉你，天下不可能的温州人都做得到。西藏拉萨有一个教会，谁在拉萨藏族人当中开了一个教会？我告诉你，除了温州人，天下没有别的人做得到。新疆、南疆、天山以南都是维吾尔人，喀什是我集中最多的地。喀什的人口98%是穆斯林，维吾尔人。可是喀什有一个基督教的教会，温州人开的。所以前不久，待会会给你看那个投影片。我鼓励欧洲的华人，其中80%以上是温州人。我说你们温州人字典中是从来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呢欧洲交给你们了，把欧洲赢回来。除了欧洲人谁都干不到，欧洲人有办法。所以我对温州人有点把握。他们是好像失去了起初的信仰，因为对人对制度对很多事情的不满意失望，以至于变成这个结果。他们未必是你以为的无神论。那欧洲这些国家哈，你说去教堂的人数怎么样？然后如果变成基督教的沦陷区，比较看看，我告诉你，深绿色的就是去教堂的比例比较高的。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去的比较高的反而是天主教的。波兰，天主教国家；意大利，当然知道天主教国家，连西西里岛的黑手党都去教堂。我告诉你，他比其他基督教的国家还要虔诚哦。开玩笑的说法，西西里岛的黑手党要杀人以前，机关枪开枪以前，先画个十字，啪！这就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些啊、那些和尚，有些很凶的和尚，杀完人以后，阿弥陀佛，杀了人还在阿弥陀佛一样。哎，西西里岛的这些黑手党都是这样哦，杀人前先画个十字，杀完了再画个十字。当然你说这是什么信仰啊？不管怎么样，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每个礼拜天去教堂的。再来一个爱尔兰，这三个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很有趣的是，你在美国也会发现，如果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他有时候基于种种的原因，家族的传统或者文化或者什么原因，他们倒是比较 faithful， 固定的会去教堂的，比基督教还那个。基督教太自由了，我们太尊重你了。很多父母是说，哎，我很尊重孩子的宗教自由，他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信不要去，他想信就信，不想信就不要信。我的意思，我就问他说，那你的意思是他想去死去地狱就去去吧？你对儿女说想去地狱就去吧，哎呦好自由哦。你真的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吗？如果你真的相信地狱是一个awful 的地方，你会告诉你儿子说你想去地狱，他去，我很自由，去吧，去地狱？应该不会吧。应该说我非常希望你去天堂，我不希望你去地狱。对，即使你不能过分的勉强他，但是不会这么高高兴兴的自由说 Whatever you make your choice， 你想去地狱 ，Go ahead。你不会这么轻松吧？可是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父母轻松到我都怀疑，你真的相信有天堂有地狱，还是天堂的地狱你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好像都吃麦当劳还是吃 Burger King， 随便选一个吧。天堂跟地狱就像麦当劳跟 Burger King 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大概不会这么轻轻松松吧。天主教 你怎么不满意，我告诉你，哎，他们教条教规守得乖乖的，所以去教堂人数比较多。当然西班牙也是天主教国家，显然逊色一点。那英国就颜色更低一点，是 10% 以下。但当然我们搞看的不是 10%， 是一点几个 percent 啊，所以因此调查报告可能不太一样的标准。那像法国是非常低的，法国1% 以下的。那北欧就所谓基督教国家路德宗的也是一塌糊涂，然后德国没好到哪去，所以这些颜色可以让你看到一些情况。那希腊是东正教的，东正教的他们去教堂人数显然不如天主教，但是是不上不下的，大概10%而已了。所以整个的欧洲基督教情况并不太理想。然后我昨天也约略提到了欧洲这些穆斯林人很多，可是我说过全欧洲的穆斯林在欧洲的人口不到8%，平均是6%左右，以后可能会增加到8%。那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调查的意思在这里哈，非常深咖啡的意思是实际上他人口中的穆斯林有多少。橘红色的意思是你民意调查问民众，你觉得你们国家或你这个城市有多少穆斯林？很有趣的，你看看法国实际上只有8%的穆斯林，可是你问民众他们认为有33%，多四倍。那表示说怎么样，是自己被自己吓死了啦啊！我们国家有1/3是穆斯林啊，你要这样讲，穆斯林跟我说，对，我总有一天生一生就征服你的啦。其实没有啦。当你说其他差别是不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没那么多啦。总而言之只有8%，可是印象上33%。不单是法国，每一个国家你都看到颜色，对不对？比利时民众说29%，实际上只有6%了。这是英国，他们认为有22%，其实上只有5%。德国他们认为有19%，实际上只有6%。啊，北欧这个是瑞典，他们说有17%，实际上只有5%啊，等等。所以我就不必每个都练，差不多是这样。意大利他们认为有20%，实际上只有4%，都是多4倍5倍，表示说民众的印象跟实际的穆斯林的比例差很多。所以欧洲穆斯林没那么多，可是你问一般的民众他会觉得到处都是。我告诉你，你到意大利罗马满街都是非洲来的黑人，什么穆斯林一大堆，没有错，罗马城的穆斯林可能高达20%，可是你到乡下一只鸟都没有，它都集中在都市。你到法国巴黎，哇靠，北非来了非洲那些穆斯林很多，可是你到法国乡下那就没有了，他找工作嘛。所以你问法国巴黎的人，哇，全部都是。所以印象的那个数字跟实际数字差很远。所以欧洲穆斯林很多，但是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我的意思在这里。那普世宣教的大趋势昨天也约略讲过一些，我只是重复一些或者再强调一些。那过去20-30年我说过全世界1-2千万的穆斯林转信基督教，我昨天有提到过，包括伊朗，包括孟加拉，包括印尼，很多国家，北非很多国家都有。那这个是一个，我是说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没有人设计的。你不要以为美国 CIA 可以做这种事情，没那么聪明，没这个本事。像北非，我们的故事里面很有意思，他们说穆斯林信基督教的有60%，我不知道怎么统计的哈，这个统计方法我有点问号了哈。但据说有60%或者说一半以上的人穆斯林信基督教是因为做梦。做什么梦啊？他说在非洲有个村庄，早上起来那个村长就是酋长啦， 就跟旁边人在讲话嘛，哎呀，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梦到一个穿白衣服的然后浑身发光的人，他说我的名字是伊萨马西亚。这个阿拉伯语的伊萨马西亚就是耶稣弥赛亚，因为我们叫耶稣对不对，那英文 Jesus， 英文是最离希腊原希腊文最远，希腊文是 Yasu， 所以我闽南话念 Yasu， 哎呀，非常接近希腊文。我告诉你，那耶稣也差不多了，那用闽南话念 Yasu 就跟希腊文完全一样。那阿拉伯语是 Isa， Isa， 那英文的耶稣哈，其实是拉丁文念嘛，不是这样 ，Jesus 那个 J， 拉丁文念英文是 N H， 对不对 ？San Jose。不是圣乔塞，对不对 ？Jose 那个 J 是念 H 嘛，是 Jose， 不能念乔塞嘛，所以 Jesus 那个 G 不应该念 G 的嘛，所以 Jesus 应该是 H 的发音的话呢，比较像 Jesus。Anyway，Isa 是穆斯林的耶稣的意思，那我们叫做 Messiah， 弥赛亚，他们叫 Messiah。所以伊莎弥西亚就是耶稣弥赛亚，他说若梦梦到一个穿白衣服的浑身发光的，我是伊莎弥西亚。穆斯林的古兰经有耶稣啊，名字就是伊莎弥西亚。哇，那个村长吓了一跳，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了，你要多认识我啊。怎么认识？到隔壁村找一个白人，他会告诉你的。村长早上醒过来要去找那个人吗？那个人上个月来过，被我们赶走了。那是西方来了一个宣教士，要传基督教。喂，我们是伊斯兰教，不讲，就把他赶走了，就赶到隔壁村去了。他那个叫我去找他来，旁边听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真的，我昨天晚上也梦到他哎，伊斯兰弥西亚，他也叫我到隔壁村去找一个人来啊。”啊，你也梦到了？他一问，那天晚上1000个全村的人都梦到同一个梦。最后民主投票。要不就请他来，都梦见了。伊莎梅西亚叫你去了，怎么可以不去？请来了，那个人就来了。一个月时间跟他们讲耶稣，讲完以后，全村投票要信基督教吗？耶、yeah! ！全村都信基督教的。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mass conversion， 集体归主。他做一个梦哎，哎，弟兄姊妹，我们不在非洲，我们不是穆斯林，你少做梦了啊。哎呦，这基督徒特别爱做梦，你知道吧？我说有圣经不去读，他们又不能读圣经，又不能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神就亲自显现哦，就跟哥尼流一样哎。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天使出现，然后天使既然出现了，那就多讲两句，福音都讲完了吗？没有，你去找彼得来，彼得会告诉你。所以天使不传福音，所以在梦里面，耶稣不跟那个村长传福音，你去找那个宣教士来，他来跟你讲，所以。很有意思啊，天使不会直接传福音的，耶稣甚至不在梦里跟你传福音，叫一个人来。所以这种故事在非洲在印尼很多地方出现过，这样子啊，就是说做梦，有的是个人的信主，也有些是集体的，像非洲那个村庄是这样。那总而言之，过去20-30年啊，这个宣教方面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对很多宣教士跟宣教机构，尤其做穆斯林宣教的，我们一直有很深的挫折感，就是很难呐、啊，很难很难很难呐、啊，这样。但是说很难的时候，忽然一发现，耶，怎么这么多人就信基督教了，你知道吧？这表示说圣灵在动工，别灰心，别以为不可能，时间就是了。这是明天为什么要讲发白的庄稼，明天就告诉你什么东西白了，卖个关子。那另外呢，非洲现在人口差不多10亿，不过非洲的人口增长是全部最快的，比我们亚洲还快。十亿人口当中有48%，将近一半是基督徒，但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就是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北呢，大部分是穆斯林。沙沙漠以南呢，60%以上是基督徒，所以全非洲连北非加在一起的话，一半基督徒，另外一半是什么？几乎就是穆斯林。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北，包括埃及、利比亚，还有那个阿尔及利亚这一排的，全部是穆斯林国家。那还包括什么呢？索马里亚、
这边东非也是穆斯林国家，西边也有几个国家，像利马好几个国家是穆斯林国家，那 Nigeria 一半一半，一半穆斯林一半基督徒。所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有一些国家呢，为什么战争很多，就是因为有基督徒有穆斯林，南边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国家，北边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国家，在那个交界线就是战场。换句话说，基督教很想突破这个限制，往撒哈拉沙漠以北传福音，那穆斯林很想突破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往南传伊斯兰教，所以两边的冲突点就在中间那条线啊，从西边的奈及利亚一直到东边的肯亚，这一整排都是一个宗教战争很多的地方，包括苏丹。苏丹现在分裂出一个南苏丹，因为苏丹的北边全部是穆斯林，苏丹南边就有很多基督徒，所以分出来的南苏丹大部分是基督徒。那没有分出来以前，你就可以想象苏丹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会压迫这些苏丹的基督徒嘛。那即使分完了以后并不是完全解决，还是有很多冲突。所以呢，这是非洲。那亚洲呢，基督徒从1900年2000万增加到3亿5000万，所以增加最多的是亚洲的基督徒。可是三亿五千万在非在亚洲人口只是8%，所以基督徒人口比例最低的其实是亚洲而不是非洲。固然我们今天仍然派人去非洲宣教哈，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不是非洲宣教士不必派了，不是非洲基督徒够多了不必派人了，但我告诉你，亚洲才是真正基督徒最少的地方。所以我没有说不要去非洲，但不要忘记亚洲，亚洲的各地包括东南亚，这都是一个基督徒增加很多，可是仍然很多是属于福音未得之地。那基督教重心呢，就因为非洲基督徒暴增等等，所以因此从地球来说，现在基督徒最多的是南半球，就重心从北半球，不管从欧洲到美洲往南移，同时由西往东。那整个基督教所谓的普世化，就是说分布的比较平均一点。那这个当中，我想我就花一点点时间讲到我们最关心的，我们中国。中国基督教发展，因为中国待会我会告诉你啊，从几乎从一两百万跳增到5000万-6000万，所以在亚洲基督徒增加3亿多当中，增加最多的是中国。而中国基督教的暴增，我们也只能说，就跟穆斯林像信基督教一样，是神自己的工作。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基督教的暴增，你要记得，我们在中国没有 Billy Graham 这种大布道家可以公开的到大运动场布道，没有电视布道，不可以。然后任何我们记得在美国基督教界常常用的各种布道方法在中国不能用，包括是异端团体的摩门教，我称它为摩门，它两个两个摸人家门的摩门教，在中国行不通。你两个两个帅哥一家家摸门，你要摸三家门公安就来了，你干嘛你啊？所以这种宣教策略在中国不行，所以很多在海外这种的内容的，或者在公园布道到哪里布道那种公开的这种东西，在中国都不行。可是都不行的时候，中国就忽然间冒出几千万基督徒了。那你说谁设计的？谁都不能设计。那这个当中很多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啊，所以我要讲讲中国的教会的发展。那给大家一些数字了哈 ，OK。世纪初1900年的时候，全中国基督徒有多少？不到10万人，不到十万人，而且不到十万人，不要忘记1900年发生什么事儿，你还记得吗？八国联军、义和团，对不对？那八国联军不说了，义和团要扶清灭洋，对不对？可是灭洋的过程中，打仗是不会打，因为八国联军打了稀里哗啦就打光了。可是这当中杀害了多少人？大概超过1万个基督徒。那1万基督徒什么概念？
你要记得1900年以前中国基督徒不到10万人，杀掉10000人的意思是全中国基督徒在义和团事件中殉难的超过1/10，那是个很大的打击啊！十个基督徒死一个啊！哇，所以1900年的中国的基督徒不到10万，但是一个义和团事件，1900年一年就死掉1/10。可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成长。所以到1950年的时候，基督徒，我现在说的基督徒是狭义的基督徒，不包括天主教徒。等一下我告诉你天主教另外一个数字。那基督徒到1950年。大约是70万到100万，1950年，当然大家知道，那就是共产党开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后，那当然这是我们海峡两岸的不同的称呼哈。那我们是叫做当大陆沦陷的时候，你们叫做解放的时候。总而言之，那时候1949年，中国有一个基督教协进会，是各个教派各个教的联合的一个协会，他们每一年会发表一个统计数字，各教派受洗人数，那根据我们1949年的最后一个数字，大约72万受洗的基督徒，慕道友不算，可是有可能挂一漏万嘛，哈，有的教派没登记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说大约70万到100万，那是1949年1950年最后一次的数字，之后就好几十年没有统计过了。然后当然你就知道，一直到改革开放为止，基本上基督教是一直受打压，所以人数只会减不会增啊，减到多少不知道。然后最后一个数字，公元2000年左右，大约5000万。同时你要问我到底中国基督徒有多少，我只能说天晓得。Only God know， 谁都不知道。那有各种的数字哈，最保守的数字就是中国统战部宗教局三自基督教会他们发布的数字，那就是三自政府登记的教堂各教堂人数总计加起来的话，他的算的数字是3200万左右，就2-3千万了哈。但那个是不包括没登记的家庭教会，这最保守的最低数字3000万左右。最高的数字呢，那就各种都有。我看过有人说中国基督徒肯定超过1亿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但有些人说有1亿啊等等。那到底有多少呢？我是说只有神知道了。我学工程的，碰到这种数字，最低的3000万左右，有人高到1亿，那怎么办？我们工程的算法如果没有别的更可靠的数字，我们就把最高加最低除以2，所以我算起来大概6000万左右吧，我是这样看法。然后有一本书在国内有出版哈，英文叫做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还有基督教的得胜了，在中国在中国大陆合法出版，哪能这样写啊？基督教的兴起，那基督教兴起就共产党的灭亡，这书名不能这样写，他们叫基督教的一个什么东西的，反正是国内有合法出版的哈。那本书那个作者叫 Stuck， 是一个宗教社会学家，美国的。我看过他英文的原版书，我倒没有中文版，我有英文版。他里面他用了13种统计数字，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CIA 的统计，还有这个统计，13个统计加起来平均，他说中国基督徒人口应该是5630万。我靠！我说他搞了13个，我呢不必最高加最低除以2，我也投了6000多万，差不多吧。对，所以我们学工程比较简单，我不必用13种，至少 CIA 的数字我没办法拿到，这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他从哪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拿到了，然后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加起来最后5630万。但我想连这个数字也是估计的，也不能一定做准，因为基督徒人是很难算，这样一个人跑3个教会，跟台湾基督徒多少也是一样，他今天去灵粮堂，明天去什么堂，那每个教会都挂名字，所以每个教会都算他一份，结果一个人算4份呢。所以台湾基督徒人是我从来不信的，那个数字太高估了啦。那中国也是这样，狡兔三窟，他家里教会也去，那个也去，你说他到哪里嘛？所以我说，哎呀，别算了啦，天晓得。但是我想5000万是跑不掉的，连官方数字都有已经到3000万了，那你还要跑到哪去啊？家里教会只会比三次教会多，不会比他少的。但是你要2:1、3:1。 那如果要三比一，他三千万，那边就六千万、六七千万，不价值不一亿了吗？所以我觉得五六千万差不多了。但是你从这个数字来看，你的意思是什么？今年当然是2019年，中国建国70年了。建国70年以来，基督徒的人数从1949，如果说70万算，到现在是加多少倍啊？没有100倍，也70倍了。可是，在共产党统治70年之下，基督徒是增加70倍。我告诉你，基督教历史2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间、没有一个地区有这种增长率。有史以来，空前。我不敢说绝后，所以中国基督教一下变成5000万，这是空前的事情。我说不能归功哪一个有名的布道家，不能归功于哪个教会谁谁谁谁谁或哪个机构那么厉害，没有，只能归荣耀给神。他怎么做的 ？Nobody know， 或者事后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个或那个，但是就是跑出五六千万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是中国教会。在上个世纪大概是最大的神迹是这个。那天主教同一时期从1900年他就120万了哈，你看我们不到10万，120万，他比我们多十几倍哦。为什么？很简单，至少简单的算起，从明朝末年利玛窦算起，1600年天主教来中国了，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传教。那基督教是1807年，我们晚200年。所以因此虽然到清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有禁教，可在禁教的时候，中国的天主教徒已经超过40-50万了。那禁归禁，他不禁的就不信了，不会。所以因此他只是成长减缓了或者停了，但是在清朝初年，中国天主教徒就已经超过40-50万了。那再怎么禁，还是有个数字嘛。所以因此。到了公元1900年的时候，即使是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基督教徒不到10万，死掉1万，可是死掉的天主教徒比死掉的基督徒少，他们殉难的比较少，反而没有基督教殉难的多，所以对他们的打击不大。那从那个一直到现在哈，700万，所以现在人数比基督徒大概差60-70倍，少了。所以他们起步比较早，而且在1900年人数是基督徒的10倍，现在基督徒是天主教徒的7倍到8倍，反过来了啊！所以基督教的传播远比天主教发展的快。那1949年以来，中国教会简单说起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炼境，就是因为苦难逼迫，所以呢，基督徒的人数你可以说可能从100万左右降到。我只能估计可能10万不到吧。为什么？这100万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有殉难的，死掉的有，但是不会死那么多的，吓跑的很多。彼得都三次否认主，哎，我还不要说犹大了，那犹大有一堆，彼得有一堆啊，所以那些一逼迫来，好，我就不信了，或者我不讲我是信基督教了，对不对？免得受逼迫嘛。所以因此这些基督徒不去教会了，什么什么什么，逃之夭夭，肯定有很多10之8-9跑了。然后从1979年接下来，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这个数字增加到5000万，如果用这样的算法，那就更惊人了，增加500倍，30年呢。对不对？到2008年，当然现在又过了20年，所以第三阶段是什么阶段还没有给他标签。何况习近平还做好几年呢，所以要等习近平时代结束，我们再来看算什么。所以这个30年是邓小平时代，好，基督教有500倍发展，我靠！所以中国教会的发展在亚洲是一个非常。突出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我只能说荣耀归给神。有很多基督徒的努力摆上是有的，但是这个 master plan 是整个庞大的计划，不是任何人设计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教会或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推动的，就是神自己的手，他是掌管历史的手，然后他就突突突突就弄出来了。只是回头一看，我们只能说 amazing，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因此我对穆斯林转向基督教呢是有某种程度的乐观。神可以在中国做这种事情，你不要说神不可能在穆斯林地区做同样的事情。那这是在中国发生的。那你知道1989年中国的民运是没有成功，可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了，整个东欧包括俄罗斯的共产世界一夜之间崩溃，可是不费一枪一弹，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因此东欧的共产国家包括俄罗斯，它本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因此在俄罗斯现在有三分之二的人回到东正教，重新回到他们的信仰中，而且变成非常虔诚是有的。所以我们只是基督教跟东正教之间的关系有点疏远，所以你有点没有注意到，但他们有人在说东正教这些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属灵复兴，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有些人回到教堂是真正很虔诚的天东正教徒，而不是只是挂名的。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压力要你去教会嘛，虽然说共产党政权是垮了，但是并不代表说谁要强迫你去教会啊。那东欧很多国家本来是天主教国家，也有东正教国家，也有基督教国家，那这些纷纷就开始回到教会了。所以因此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人想象得到的事情。那我说过现在基督教是比较更普世化了，昨天我给你一个约略的数字1500-1750，然后公元2000年，那这个数字就比较更明显。我曾经告诉你公元500年的时候，全世界基督徒一半在亚洲，就包括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直到波斯，所以那时候是基督教是亚洲最多，反而欧洲只有三分之一而已，虽然罗马帝国已经接受基督教了。然后非洲有一些，因为北非的国家是属于罗马帝国，所以因此基督徒从埃及一直到阿尔及利亚，包括中间的今天叫突尼西亚，当年叫迦太基，奥古斯丁就在那里，那么基督徒很多啊。然后到了公元1500年、1000年之后，情况很大改变，非洲基督徒大量减少，因为北非全部变成穆斯林国家，然后基督徒大量的减少，大量的衰退。然后亚洲也是在穆斯林国家的统治之下，所以基督徒也大量的减少。那倒是欧洲更进一步的基督化了，所以基督教变成欧洲人或者欧美的人是西方人，但这个概念是从公元1500年形成的，也很自然。然后1500年就是因为开始有海上的这个怎么讲探险啊，然后殖民地主义开始了啊，所以因此基督徒的分配就在于北美洲1%，那就是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建国，就清教徒带来了一些人等等，有一些北美有一些基督徒了，但最多的是南美洲。南美洲就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在南美洲，因此很多拉丁美洲的人信了基督教这样。那但是非洲、亚洲人数只有减少没有增加。到1900年的时候，北美洲基督徒就是美国加加拿大的增加很多了啊。然后中南美洲这个增加只是基本上是人口的增加了啊。然后非洲基督徒进一步的减少，亚洲基督徒呢没有大量增加，也没有进一步的减少，因为到1900年的时候亚洲开始有基督教了，包括我们中国基督徒开始了，不多，1900年我们不到100万就10万嘛。那韩国基督教刚刚开始还不算太多，然后另外越南啦，很多这个马来西亚啦，这些都是英国殖民地、荷兰殖民地有一点基督徒，所以亚洲基督徒多了一点点。然后大洋洲就是主要是澳大利亚。那2010年就差不多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全世界基督徒四分之一在欧洲，然后北美洲11%。如果这样看的话，你所谓的欧美白人的世界三分之一而已。这里面北美还包括非洲人呢，对吧？我们有很多黑人，美国的黑人也是在北美洲嘛，所以只有三分之一在欧美。相反呢，中南美洲人口增加到人口增加很多，所以四分之一的天主教徒有一部分基督徒在中南美洲，然后非洲人口增加很多，而且我说撒拉沙漠以南60%以上是基督徒了，所以因此基督徒在非洲多了非常多。然后亚洲也暴增，我说这个暴增里面包括我们中国基督徒 贡献了5000万，然后其他的国家包括韩国增加了好几百万，诸如此类都在这个里面。然后大洋洲因为人口问题只要保持这样，预测到2050年，你会发现欧美加起来只是1/4，然后中南美洲因为人口的增长，那么中南美洲人口会比较不会快速增长了，所以反而比例会降低，但全世界人口会继续增加的。那非洲基督徒因为人口的增加，它像10亿，将来会增加到15亿以上，所以他们也就占的比例比较高。亚洲基督徒也会比较高，可是亚洲基督徒的比例增高的话，亚洲人口中的基督徒还是各大洲当中最后的。所以2050年亚洲基督徒会增加很多，但增加再多可能亚洲人口不到1/10是基督徒，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包括我们华人，我们华人的社区除了新加坡以外，我们很少基督徒超过 5% 的，很少超过 5% 的。香港大概 4% 不到 5%， 台湾大概 2%-3%。 新加坡呢，如果你讲普通话，讲潮州话、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的，不到 3% 基督徒，讲英文的 40% 是基督徒。所以新加坡人口华人 15% 以上是基督徒，可是都靠那些讲英文的，我们可以叫他们叫小洋鬼子，只会讲英文，华人对不对？只会讲英文了，对，已经是比较西方化，他们基督徒比例很高，因为他讲英文啊，讲英文以后你就要信什么教？信佛教，没有英文佛经他怎么信呢？所以佛教信不了，伊斯兰教那可不行，绝对不会信伊斯兰教的。所以伊斯兰教不信，佛教不能信，那还能信什么教？睡觉。所以40%是基督徒，剩下60%大部分信睡觉，什么教都不信的。哎，这是要信佛教就很少，伊斯兰教门都没有。就新加坡华人社区可是基督徒超过 10%， 就是因为有很多英文的。那英文的原因就是我说过，全世界只有基督教是真正普世性宗教了。为什么？我们的圣经翻译成多少语文啊？佛经太难了，佛经几万卷，你怎么翻呢？对不对？你翻两三本，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佛教不能成为普世性宗教，就它佛经太没有办法翻了，多到不得了。在中国佛经都翻了500年呢，你还有多少500年翻译成德文、日文啊？日本，所以日本和尚都读中文，为什么？他佛经是中文的。所以在日本，他读佛教博士先学中文，否则你就别想读佛教。什么博士？韩国的佛教和尚都读汉文的，不读汉字你就不能读佛经，没有韩语佛经。所以这就限制了它整个宗教的发展嘛。那基督教呢？全世界人口在98%都有他们的圣经，还有一些2%也很多人啊，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嘛。所以这是一个发展。好，最后，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跟我们刚所读的圣经一样哈。来吧，我们奔这个山，到雅各神的殿嘛。可是呢，在这个宣传的过程中，很多人特别提到中国教会哈，有一种说法就是，将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将来普世宣教的最后一棒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中国统战部说的，就是说很多中国基督徒啊，有点过度那种政治味道啊。我们是最后一棒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的，我们有责任从中国，但从亚洲过来，别忘记韩国，所以我把它拉长一点，从韩国拉起。像日本也可以过来哈，日本、韩国、中国，我们从福音从中国一直往这个耶路撒冷嘛，对，整个耶路过来，当然中间有很多穆斯林国家，但是别忘记这边有很多佛教国家，我们有责任福音往西传。虽然这个路线哈不完全等同于一带一路了啊，不过也差不多这个味道。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而且别忘了别的国家，我说非洲南部都是基督教国家，对不对？北非的都是穆斯林国家，你知道非洲很多国家，包括肯亚，包括更南边的这些国家，他们要派宣教士往北， 突破撒哈拉沙漠的限制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通过穆斯林国家才能到啊，所以他们有很他们宣教的活动啊，所以非洲不只是西方宣教士去非洲宣教，现在非洲的基督徒想要兴起他们的宣教士，然后向穆斯林国家通过北非宣教，最后会到耶路撒冷。所以南方大军，我们只是东方大军。那还有呢，北美洲南美洲的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必须经过欧洲，那欧洲现在是几乎是一个宣教的沦陷区了，当年是基督教国家，现在有这么多人不去教会了，要重新再传一次福音让他们回来，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往这边走，那当然我是说开玩笑说法，那欧洲的温州人也不要忘掉这个 possibility 啊。事实上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可能你不太知道，我太知道，去年你知道吗，去年在意大利罗马温州教会办了一件事情，这是也是很少见的哈，在罗马市中心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以前是那种赛马场，那现在呢荒废了，所以已经没有台阶了，它只剩下斜坡草地，但还是一个椭圆形的，中间是一个本来是赛马竞技场的，那旁边是看台，是很大的一个地方。这在罗马市中心，那温州教会办了一个我不知道它 title 叫什么，总而言之是一个有点像音乐节，但是是以什么呢，保罗钉十字架为主题，保罗钉十字架，因为保罗在那，不是钉十字架，保罗殉道了，因为保罗死在罗马被砍头的，你知道吧，那彼得是钉十字架的，他们纪念保罗在罗马殉道，办个音乐会，这音乐会是圣乐演唱会，由温州教会发起，他们的目标，但我没有最后的资料，最后多少人参加，他们希望有50,000人参加，整个那个圆形剧场可以塞满人，然后他们邀请的当然不是欧洲的中国人啊，他要意大利人，所有欧洲人，所以他们演唱会的语言有各种语言，有中文的诗歌，他们有意大利语的翻译，也有意大利语的诗歌。那据说他们本来想邀请的贵宾之一，我不知道他去了没有，是意大利很有名的男高音那个瞎子，请他去唱主导文，他有名很久歌的歌嘛，他要唱这首歌，他们请一些，然后有各种的，因为是保罗殉道的嘛，所以因此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那种什么奇异恩典是一定有的啦，因为那是 universal 的嘛，谁都会唱的奇异恩典，然后什么什么歌，这样他们办一个这种盛会。后来他们跟罗马市政府申请嘛，因为那个是一个像公众场地嘛，他通常不借的，后来一听什么纪念保罗在罗马殉道， OK free， 租一个场地要30万欧元的免费，所以说中国人办了一个你说全球性的嘛，各国各种语文的，然后欧洲人因为游客很多嘛，他就办一个这种音乐会，是一个圣乐的会，但是纪念这个保罗在那里殉道，所以不是普通的什么圣乐演唱会，他是有点那个目的的。我说哇你们好大胆哦，所以他们整个预算大概要100万欧元，然后后来场地不要钱嘛，那他们还有很多钱要花费啊，哦，音响啊怎么样，所以最后办的怎么样我也没有看那个录像带，我应该很好奇想看一下这个录像带是怎么样的哈。当然我跟他们讲，哎，你可别专挑一些什么赞美之泉的歌啊，赞美之泉的歌中国人可以唱，老外可能不太懂吧，要唱就要唱经典一点的 Amazing Great， 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中国歌放2-3条就好了。但是华人的教会在罗马办了一个这种针对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他们办起来了，哇我好佩服他们啊！谁说不可能，只要在温州人手上什么事情都可能。他们曾经想要买欧洲这个，不是在意大利罗马市中心有一个修道院荒废了，他们把它买下来变成意大利中国神学院，都讲好了，最后是 被教皇否决了。为什么？教皇一听说是我天主教的教材，要卖给基督教当做他们神学院 ，no， 我破产也不要卖，就卡在这里。我们继续祷告吧，换个教皇好了，不然都买成。哇，他给我看了，我去参观过，哇，市当中价钱便宜，大概只要250万欧元吧。对，温州来看250万，便宜。所以钱都有，什么都有，就被梵蒂冈教廷挡住了，你知道，就是为了他卖给基督教，他不肯。而且据说那个修道院的 owner 是谁？房地产的东主，我们 Boston 天主教的那个书记主教那边的，因为 Boston 这个天主教发生太多丑闻了，赔款都不够钱了，他把那边卖掉来，在 Boston 来还赔钱呢，是干嘛的？要把那个卖掉。对，卖了，我们把它买下来，给我们全全欧洲最豪华最好的一个场所，可以住250个人的神学生的。哇靠，那个场地之漂亮哦，之大哦，暂时没有拿到，所以我们还继续祷告。还有呢，还有呢，从北欧这个俄罗斯啊，东欧啊，这边国家下来的，还有印度，别忘掉，印度也有很多。所以总而言之，将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四面八方的，我们在耶路撒冷会师，我相信这个日子不会太远，我们正在努力中一步一步的走。所以的确有我们华人教会的努力啊，从西往东一部大军，但是别忘记，全世界各国的基督徒，我们都同有一个心志，同奔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到那天，我们将在主面前会合，最后主再来会在那里。所以，我们是福音，不希望全世界有任何一个角落福音是被遗漏的。所以，这中间当然，一个福音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嘛，因为北非很多是穆斯林国家，中东穆斯林国家都在这里，中亚是穆斯林国家，这一大堆的都是我们四面八方都必须一起齐心努力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凯撒大帝，罗马的皇帝 Caesar， 他曾经说过一个好语，他用拉丁文讲的 Veni, Vidi, Vici，意思就是 I come, I see, I conquer， 我来了我看见我就征服了。他意思说，只要我到一个地方，我眼睛所看的地方，我就要征服它。豪情壮志，哇，这个好厉害啊。 Veni, Vidi, Vici。 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换了一句话， Veni, Vidi, Dios, Vici， 就是什么，加了个 Dios， Dios 就是 God，我来了，我看见了，神会征服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会经过一些像福音未达之地的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北非，包括中亚，包括沙特阿拉伯，中东的国家，我们看到困难，我们也看到在没落中的欧洲，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有这种感动，所以呢，我们来了，我们看见这个困难，我们看见了这个需要了。既然如此，记得神会征服的，不是靠我可以征服他，神可以征服，那我们只是跟神同工同心，如此而已。所以这是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感动和探见。这个世界的局势还是在继续的变化中，我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我们当然很关心中国的政治的局势会这样或那样，经济会如何，政治会如何等等。我们作为中国人，我没有理由不需要关心这样，要关心，只是眼光要看更大一点。中国在整个国际局势当中只是一部分，你也不必太担心，或者不管是高兴不高兴哈，中国一带一路最后会怎么发展？我相信一带一路完成以前，说明耶稣就已经来了。他来了以后，有一带一路或怎么样，不太重要。一带一路可能是个机会，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但也可能是个挑战。正如我们今天可以批评一两百年前西方列强在殖民地主义的时候，他们做的炮舰把很多东西送来了，包括宣教士，包括福音， 我们今天要坐的特快车、高铁到这些地方吗？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对西方殖民地主义的一种反感，以至于就牵连到我们对宣教士、对基督教的反感， right？ 当我们要坐的一带一路的高铁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带着我们经济的势力到非洲国家，到什么什么国家，想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反效果。他可能是讨厌我们，不一定是欢迎我们。所以因此你要，我们说当年的宣教士坐着炮舰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但是试探我告诉你，基督教宣教士从来没有坐过炮舰到过任何国家，只有天主教。天主教的宣教士的确坐着西班牙、葡萄牙的炮舰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南美洲，包括澳门。但是基督教宣教士从来没有坐过他们国家的炮舰到任何国家。你要懂历史。英国来讲，英国宣教士在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英国设立的像个国营公司，专门做贸易，包括卖鸦片的。他有一个禁令，东印度公司的禁令，不准东印度公司的船运送任何一位宣教士，这是政府规定的。所以因此很有名的宣教士到印度的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是坐丹麦的船到印度的丹麦殖民地，他终身没有离开，他终身没有踏入英国的在印度的殖民地，他进不去，英国政府不让他去，所以他坐的船是丹麦船，他住的地方是丹麦殖民地一个小小的地方 Serampo， 他终身没有离开那里，他不能够进入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因为英国政府不让他进去，所以他是英国的宣教士，英国政府没有给他任何宣教上的方便，他更没有坐过炮舰到过那里。那你想，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宣教士 Morrison 马里森，他坐过英国炮舰到中国吗？ No， 他坐的是美国船。为什么？英国船不让他上去，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说哦，宣教士坐炮舰来，我告诉你，你读的历史是错误的。但是他把基督教天主教混在一起讲的话，天主教没有错，天主教的宣教士每一个都是坐炮舰去的，连到到越南的巴黎的宣教士是坐巴黎炮舰去的。 Yes， 但那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任何国家的宣教士从来没有一个宣教士可以坐他们的炮舰到任何国家去，他们没有享受这种好处。所以历史很多事情是似是而非啊，但是重点不在这里，而是盼望我们能看见，不管过去如何，现在的大势所趋，各国的基督徒、各国的教会都有一个共识，要把福音最后带回耶路撒冷，然后从非洲南边往上，我们从亚洲往西，然后北美的基督教国家也盼望，他们有很多宣教士想到欧洲去了，像欧洲的欧美的人、欧洲人士来传福音了，要这样慢慢带过去等等。那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耶路撒冷，我们同奔那一座山，在那里一起会师。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时间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你的心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盼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人，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应许，到那一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同奔这座山，一起奔向雅各神的殿，因为你要在那里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教训，而且救恩是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固然在初期教会，你曾经吩咐使徒们说，你要从这个地方，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扬福音。但是最后的一天，我们把福音从世界各地带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们要朝见你的面。求主保守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无论在本地，无论在远方，我们都能够关心普世宣教的事情，也能够用各种的方式来参与，不管借着祷告，借着奉献金钱，借着差派宣教士，或者把我们自己献身为祭，让我们来 关心来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工作。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